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节目开始，我要分享一则故事。有一个外国人，名叫做 Bruce Edwards， 我们姑且称他叫做布鲁斯。布鲁斯有一天，他站在镜子前仔细地整理衣着，因为这是他要参加的最后一场高尔夫球赛。他要和过去的每一场比赛一样，以最好的姿态全力以赴。可能你以为 Bruce Edwards 布鲁斯是一名高尔夫球的参赛选手，其实他并不是。布鲁斯并没有拿过任何的奖杯，他也并非是参赛选手，他只是一名杆弟。他与高尔夫球球手华生合作超过了30年。这杆弟布鲁斯非常的认真严谨，他总是穿戴整齐，从不迟到。他不仅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地形、球洞位置了若指掌，每当华生受到了挫折，他更会适时的给予鼓励与回应。对华生来说，布鲁斯不只是一名杆弟，一名得力助手，更是最好的朋友，以及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。在华生要参加美国高球赛的半年前，杆弟布鲁斯被诊断出罹患了罕见的萎缩症，而且他的身体机能将逐渐的丧失。医生无奈地说，目前没有任何药物可以医治，布鲁斯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。但是布鲁斯知道他自个儿还有任务，他为了让华生可以顺利完成比赛，他提起精神。在比赛当天，他一如往常的背起50磅重的球袋，一步一步吃力的走完18洞。当华生领先群雄推进最后一杆，群众为他们喝彩，布鲁斯也忍不住扬起满足的笑容，说道，今天是非常美妙的一天，我以自己为荣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？其实我们最需要战胜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这位杆弟 Bruce Edwards， 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忠心而且懂得成全别人的人。这样的人在任何领域当中都不可多得。今天你我要来聆听由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的武则天第31集，在其中你我会看到一个懂得推荐别人、成全他人的人对于大局是何等的重要。以下我们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31集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而是在 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，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女皇是一个极有政治权谋的人，她重用酷吏，造成恐怖政治，但是酷吏只是她铲除政敌的工具。这些酷吏像最宠幸的来俊臣、周兴等人，他们的官位都不高，也都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中枢，就是宰相群之中。这些酷吏没有一个当过宰相。事实上，女皇在政治上有许多正面的利国利民的作为，这些正面的利国利民的作为发挥了很大的功效，这使得女皇得以安安稳稳地统治这个大帝国。女皇曾经在唐太宗身边有12-13年之久，她受到唐太宗和贞观年间政治气氛的影响非常的大，所以当女皇掌权，无论是以皇后、以太后的身份干政，或者是以皇帝的身份来主政，他都想学唐太宗，想学重现贞观盛世。能不能够成为事实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造成唐太宗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是任用人才。贞观年间，政治舞台上才德兼备的大臣非常的多，像黄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、王圭、戴胄、温彦博、高士廉、马周等等。他们不仅学识渊博，行政经验丰富，而且品德操守良好，他们是推动贞观之治的主力。如果没有这些人才，贞观盛世是无法形成的。女皇深知人才的重要，所以她在掌权之后就全力地选拔人才。她多次下诏求贤，她说周朝、汉朝之所以兴盛，在于广选贤良。我们看一看前代的兴衰，莫不由此。渡河得用舟船，建造房屋需要栋梁，治理国家必须靠一大批能干的文臣武将。我自从管理国家大政以后，废寝忘食，都在渴望寻求贤良。我多次下令并且派人四处招揽贤才，深恐在杀猪捕鱼的人群中间有贤才而被埋没的，深怕在三泽和园林里面有贤才的被遗弃了。我希望普天之下人才都可以出头，我要求大家来荐举人才，如果得到人才，一定会不限资格予以重用。女皇渴望人才的话，不是冠冕堂皇的空话。事实上，女皇有许多具体的措施和表现，都证实广求贤才是女皇的心意。以科举为例，科举就是分科举人的意思，也就是分成许多的科别，譬如说像进士科啦、明经科啊、明法科啊、明算科啊等等等等，分科别类，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，这叫科举。科举是创始于隋炀帝，从隋炀帝经过唐高祖、唐太宗的时候 都举行过科举，但是录取的人很少。而且从隋炀帝到唐高祖到唐太宗，科举都没有受到皇帝的重视。到了唐高宗的时候，武皇后执政，才开始重视科举，尤其是进士科更受到女皇特别的重视。女皇继位的第一年，女皇在洛阳举行了一次非常宏大的考选，这些考生经过全国各州的初试，各州的初试及格了以后，到洛阳来参加大考。这个洛阳的大考，除了笔试之外，女皇还在宫殿里面亲自面对面的对这些考生加以口试。皇帝亲自一对一和考生谈话，这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举啊。口试的内容非常广泛，可以说没有范围，从四书五经的经典，到文学，到诗词，到政治、经济、国际大事、人生观，无所不包。女皇她的学识很渊博，而且阅人多矣，所以她随意问问题，除了听考生的回答是否正确，言辞是否流畅之外，还要看考生的仪态举止，人品是否端庄。由于考生的人数众多，女皇花了好几天才一个一个的把考生口试问完。这种形式的考试可以反映出来女皇是诚心诚意的在求才。除了科举之外，还有一种考试叫做制举。科举是每年一次的定期考试，制举是皇帝看需要而随时举办的考试，选拔各种各样的人才。制举在汉朝就有了，但是到了唐高宗的时候，女皇做皇后，那时候是武皇后的时候，就特别看重制举，他会临时看需要而来选拔各种特殊的人才。此外，今天的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越南这些地方在唐代称为岭南地区，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，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发呢，尤其像越南、像贵州，更像是蛮荒之地。这是唐朝政府最常常流放罪人的地区，把罪人流放到那个偏远蛮荒地区。可是女皇对这些地区并没有忽视，女皇宣布每四年中央要派一批官员去这些地区选拔人才，因为这些地区人才稀少，他们参加进士科考试，参加各种考试，一定考不过人家。所以他特别派中央官员去这些地区去选拔当地比较好的人才，这些称为南选，因为这个地方都是在中国的南部，所以叫做南选。除此之外，女皇还常常要求大臣们推荐人才。对于大臣们推荐的人才，女皇都会任用的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人叫做张巡县。张巡县是在中央担任侍御史，侍御史是御史台里面的御史。他奉命到河东，河东就是今天的山西省，到河东去寻访民情。他碰到一个老百姓，这个老百姓叫做张家珍。这个张家珍曾经担任过 一个县政府的小官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免职了。张巡县听当地的人说张家珍很有才能，于是他就召见了张家珍，两个面对面谈了很久。张巡县发现张家珍才思敏捷，条理分明，于是他就请张家珍担任自己的秘书，帮忙写奏章。张巡县的奏章送到中央去，常常得到女皇的夸奖。后来张巡县从山西回到洛阳觐见女皇，女皇就夸奖张巡县说，哎呀，你的奏章写得太好了。张巡县不敢隐瞒，他向女皇坦诚自己的奏章不是自己写的，是张家珍代笔写的。张家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请女皇不计门第，不论资格，给张家珍一个官职吧。女皇对张巡县说，只要是人才，朕难道没有官职可以给他吗？朕要见见他。于是女皇就召见了张家珍。在交谈了以后，女皇非常满意张家珍的应对，立刻任命张家珍做监察御史。张家珍担任监察御史表现非常杰出，于是官位步步高升。到了后来，就是唐玄宗开元年间，张家珍做了宰相，而且是唐朝的名相之一。这是张家珍的故事。
上学的书包好重，让我常背不动，还好有妈妈帮我背。外头的路程好远，让我常走不动，还好有爸爸抱我走。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，让我感觉好痛，还好有耶稣医治我，给我希望。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除此之外，有一次女皇向宰相狄仁杰请求推荐人才，狄仁杰就说了，说陛下要上场文学的人才，现在宰相李峤、苏味道都是啊，陛下难道另外再要找人才，是找一个为国家办大事定方针的人吗？是不是啊？女皇笑着说，说你猜中我的心意了，我是要找一个能为国家办大事定方针的人了。于是狄仁杰向女皇推荐了张柬之。这个张柬之当时正担任着荆州长史，荆州长史就是荆州的地方官的长官。女皇接受了狄仁杰的推荐，就把张柬之召来洛阳，任命他为做洛州司马。过了几天，女皇又要求狄仁杰再推荐人才。狄仁杰说，哎，上一次臣推荐了张柬之，陛下还没有用呢。女皇说，朕已经把张柬之升任为洛州司马了。狄仁杰说，臣推荐张柬之是当宰相啊，不是要当地方官啊，那么他还没有发挥才干呢。女皇顺从了狄仁杰，就任命张柬之做秋官侍郎。秋官侍郎就是刑部侍郎。后来张柬之终于升为宰相了。由于女皇相信大臣们推荐人才，大臣们也确实把真正的人才推荐给女皇。像宰相朱敬则推荐了魏之古 裴怀古，向裴行俭推荐了黑矢长之、李多作，向娄思德推荐了狄仁杰，狄仁杰推荐了姚崇、张柬之、黄燕范、靳辉等人。这些人都是一代名臣或者是一代名将。除此之外，女皇还有一项用人的创举，就是开设武举。在以前，武官几乎是从军中来选拔的，现在女皇要从老百姓中间选拔有才干的武职官员，就在科举中间增加了武官，这个称为武举。这个武举也要考试的，武举的考试当然侧重在骑马射箭，但是他也要考一些笔试。那考试录取以后，由兵部派任官职，这是给一些武人一个新的出路。女皇登基的那一年，把全国分成十个道，每一个道派一个中央官，派出了十道存抚使。存抚使的主要任务是收揽人才。存抚使跑遍了田舍农家、山林深谷来查访人才。过了一年多，十道存抚使回京，一共推荐了130个人。女皇亲自一一的召见，全部给予官职。于是朝廷里面忽然多出了一大批官员。这些官员先是试用某一个官职，称为试官啊，他是试用的官。试官最多的是补缺拾遗。补缺是补一个人的缺点，拾遗是检拾一个人他的行为或者言行上的错失。这个补谁的缺点，拾谁的缺点呢？都是皇帝。补缺拾遗都是谏官，就是增谏皇帝的官。补缺拾遗的执掌是在增谏皇帝，看看皇帝言行上有没有问题。这个补缺拾遗没有员额限制，当时有人很不满政府中间突然冒出了那么多的官员，就讽刺说补缺连车载，拾遗凭斗量。不过女皇对这些士官是严加考核的，如果一个士官称职，他就可以成为正式的官员，如果不称职就会被撤职，如果滥用职权或者违法渎职，甚至于会被处死刑的。女皇热心选拔人才，不讲门第，不限资格。有一次女皇要宰相门，每个人推荐一个人到尚书省担任郎官，每位宰相都推举了一个人。轮到狄仁杰，狄仁杰推荐了他自己的儿子，叫做狄光慈。其他的宰相听到了狄仁杰推荐儿子，都叫起来了，说你怎么可以推荐儿子呢？女皇却拍拍手大笑说，好好好，内举不避亲，这个是美事啊，齐奚内举的故事再度重演了，哎呀真是好极了。女皇所说的齐奚是春秋时代的晋国人，担任中军尉，他年纪老迈了，要求退休。晋悼公就问齐奚谁适合接任他的职位，齐奚推荐了他的仇人，叫做谢胡。谢胡将要去就任的时候忽然病死了，齐奚又推荐了自己的儿子，叫做齐武。这就是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亲的故事。女皇甚至于还重用仇人的后代子孙。当年上官仪向 唐高宗建议要废掉武皇后。武皇后大怒，把上官仪跟他的儿子上官廷之处死。可是上官仪的孙女叫做上官婉儿，年纪很幼小，被收入皇宫作为奴婢。我们知道唐朝有官奴，他就是政府的奴婢。上官婉儿进了宫做奴婢，但是他天性聪明，擅长写文章诗词。14岁那年，他写了一首七言诗，优美典雅，被喜爱文学的女皇看到了，十分惊奇，觉得上官婉儿是有才华的人，就召到身边。女皇知道她是上官仪的孙女，但是毫不计较，指导上官婉儿读书作文，还有讲解国家大事。几年的训练以后，女皇有时候会让上官婉儿代为批朝臣们的奏章，甚至于代为草拟诏书。上官婉儿原来是把女皇看成是杀祖父杀父亲的仇人，后来竟然变成女皇的忠实的拥护者。女皇求财的心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间确实是很少见到的，当然她求财的目的是要巩固自己的权位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听完了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31集，德仁看到女皇雄才大略，知人善任，她自个儿阅人无数，还广开管道，要求大臣推荐人才。圣经说啊，不先商议，所谋无效；谋事众多，所谋乃成。一个做大事的人，必定不能专断独行，必须要知人、容人、成全人。因为女皇鼓励推荐人才，而大臣也乐意推荐有才之士，使得整个朝廷显得朝气蓬勃，缔造了一个正面推举荐才的一个氛围。这是女皇成功的一个原因。历史可以带给我们有所启示，也许你我所执掌的范畴不是很广，但是我们可以在家庭里、在学校、在工作的环境中去营造出一种氛围，那就是成全他人者应该被鼓励。圣经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一个正确的品格必然会产生正确的态度，一个正确的态度就会带出良好的果效。期盼你我都可以从心出发。圣经也说啊，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了。我是张德仁。